中共双线出击制造世界大乱，全上将谋害张又侠，和平仅剩低最后五步，川集会达成白金级共识，震后复电先至系噩梦开始。日本专家推救命神器，强烈冬季风暴重创欧洲，旅客零下五度排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各位，今日两条线放埋一齐嚟睇，你会背脊发凉。一边呢系北京将白银上锁，台海又预告实弹，军中仲传出上将级嘅诡异消息。呢个似唔似系有人喺内部失控嘅时候，先对外将张台整翻啦嗱？但另一边呢，川普同泽连斯基刚啱喺海湖庄园倾咗几个钟。川普掟出一句话，协议只是差最后一步，标题我就先放在这句，和平仅剩最后五步，川集会达成白金级共识。问题来了，到底是战争正在被按低了暂停键，抑或是有人正在抢在停火之前将局势推向更乱呢？下一段我将白金级共识到底是什么，普京最怕是哪一条，以及最后五步卡了在哪一步，一次性讲清楚。2025年快收尾了，但北京释放出来的信号不似是年底盘点，更似是打算将张台整翻它。因为这几天有四个点同时亮了红灯。第一，白银被上锁。第二，国际承认规则松了。第三，台海突然划演训区，还预告实弹。第四，军中传出上将级不寻常的消息。你将他们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画面，世界可能正在变乱。12月28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塔斯社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29号，中共东部战区无预警地宣布围台军演，更加是预告30号将在台湾周边实施实弹射击。中共这次划出的军演限制海域已经逼近台湾24海里邻近接区，同时在台湾周边限制航行，而且限制空域达到无限高。到底中共要动用什么武器实弹射击呢？全球都在关注。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军演只是表面，北京背后还有配套。在军演之前，北京丢出了一张白银的牌，中共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将白银纳入出口许可证管理。要出口必须先拿到牌照，而且牌照门槛非常之硬，基本上只有几个大户可能出口白银。白银在这里不是说仅仅是装饰品来的，它是导电性最强的金属，还能够散热、耐腐蚀、太阳能板、电动车、AI、大数据中心，通通需要用白银。更关键的是，中国控制了全球大约 60% 到 70% 的精炼白银。在中共限制出口助攻下，国际白银价格连日飙高，出现史诗般的超级行情。所以马斯克在 S 平台上发警告说，白银是很多工业流程不可或缺的材料，价格飙高不是好事。 S 平台上还有人评论，中共正用白银逼空世界，现在市场的唯一疑问是白银会涨到天上去吗？也有人索性说，这个是中共对美国发起的金融战。北京会不会在金融和军事领域同时对西方发起挑战呢？目前中共内部的裂缝越来越大，北京可能会更加依赖外部危机来维持生存。接下来这条线来自外交灰色区域，以色列正式承认索马里兰，这个不是普通新闻，而是正式突破一条国际红线。索马里兰自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长期实际统治索马里亚西北部，但国际社会多数支持索马里亚领土完整，而索马里亚将索马里兰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即使索马里兰有完整的政府机构和选举制度、独立的货币和军队，竟然始终无法获得任何联合国成员国的正式承认。直到现在，以色列正式承认索马里兰。听起来，索马里兰的处境是不是跟台湾相似呢？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史坂明夫发文话：台湾的民主程度、经济实力、科技影响力、国际参与能力，都远远在索马里兰之上。如果连索马里兰都能够在大国战略计算下被承认，台湾在国际上被承认的可能性正在一跌一跌地提高。尤其在当前中东局势下，台湾和以色列的战略距离正在拉近。此版明夫说，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是标志性事件，国际局势正在慢慢地发生质变，过去不能够碰的红线正在一条一条被跨越。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台湾一旦取得外交突破，对中共是致命的一击。这就讲到了今日的最重要的一条线，就是中南海内部。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爆料说，空军上将常丁球不是突发心梗，而是2006年黄海惊魂再度上演。姚成说，2006年5月胡锦涛视察北海舰队的时候，被海军司令张定发行刺，两只军舰同时向胡锦涛所在的护卫舰开火，胡锦涛立即坐护卫舰上边一架反潜直升机直飞到青岛，然之后换机躲到云南。与此同时，张定发突然从海军机关指挥所消失，位置空咗好几日之后，吴胜利空降海军。两个月后，吴胜利接任海军司令。姚成认为张定发被秘密处决。呢次嘅主角换成咗张友侠同常丁球。姚成听讲话，常丁球涉嫌要害张友侠，最后反而被张友侠整瓜咗。姚成理顺咗一下时间线，11月底张友侠访问俄国。期间神秘失踪10日，回国之后，张友侠喺12月10日第一次喺北京露面。第二日，亦就系12月11日，通过知名学者刘君宁传出常丁球被滞留约谈、突发心梗去世嘅消息。姚成分析话，张友侠访问俄国期间，普京冇见佢，呢个好反常。普京喺俄乌战争中需要中共军方嘅支持，冇理由唔见中共嘅军委副主席。稍微较早的时候之前，传出习近平要普京协助扣留张友侠，估计普京在没有彻底摸清楚北京的底细之前，不敢彻底扣住张友侠，可能只是将张友侠在俄罗斯拖了一段时间。张友侠回国之后，常丁球就玩完了。我们要强调，上述的消息没办法获得证实，不过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如果属实，就代表张友侠和习近平已经没办法找到和平过渡的可能。如果中共在军事上的一二把手斗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对外界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很可能有两种。答案很可能是两种极端。第一种，台海风险上升，因为内斗越是犀利，越是需要对外制造更大的危机来到压住内部。第二种，台海风险下降，因为内部越是不稳，越是不敢打硬仗，只能够用军演封控来到硬撑的场面。最后这个问题要留给观众讨论。如果常丁球这种级别真的出了事，你觉得台海风险是上升抑或是下降？为什么？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里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东西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器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 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了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当地时间12月28日，海湖庄园迎来了一场可能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关键会晤。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闭门深谈了几个钟，会后两个人共同释出信号，谈判确实往前走了。但最难的那一块依旧卡在顿巴斯和被占领的土地上。川泽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整个和平计划有 90% 达成共识，但其中美乌双边安全保障部分已经有 100% 倾妥了。川普说，计划2026年1月即国会新会期间开始后，快速将一套被称为白金标准的乌克兰安全保障方案提交给国会。这套方案被描述为白金标准，代表华盛顿能够提供的最高级别承诺。一旦这套安保方案提交给国会通过成为美国法律，就意味着如果俄罗斯再入侵，美国将有法律义务触发更严厉的报复行动，这个将会形成对俄国的心理威胁。根据媒体之前报道，这套白金方案明确排除美国派地面部队参与乌克兰安保。美国的角色是战略后盾，负责提供监控、武器以及防空系统。川普还在川泽会后的记者会上称，双方已经大约走到 95% 了，形容这个是一次很好的会谈，并且强调非常接近达成一份最终协议。在和泽连斯基会谈结束之后，川普随即开启了强大的电话外交，立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等10位欧洲以及北约核心领导人通电话，尽快和盟友同步，防止欧洲各个国家各说各话。接下来的关键动向在于川普和普京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通话，这个将会决定这份白金级安全保障能不能够最终转化为普京额头的停火条约。总结来看，剩下的关键五个问题将决定这场战争能不能够真正终结。这个包括解决顿巴斯地区的最终归属，这个是最棘手的问题。泽连斯基寻求令到乌克兰全民公投表决，但前提是俄罗斯先停火。但是克里姆林宫已经在28号表示，普京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临时停火，并且敦促乌克兰撤离顿巴斯。第二步，落实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共同管理。目前准备的方案是由美国、乌克兰、俄国三方共同组建合资企业经营这个核电站。但泽连斯基坚持必须要由美乌主导。第三步，和平协议的执行先后顺序。这一步步涉及到信任死结。泽连斯基要求必须先达成至少60日的全面停火。普京要求乌克兰必须先从顿巴斯撤军。第四步，完成白金标准安保法案的法律化。第五步，执行乌克兰全国公投以赋予和平协议合法性。台湾遭遇 7.0 级强震之后，日本专家提醒，地震之后真正致命的风险通常来自火灾，安装感震断路器是重要的保命措施。据富士新闻网 FNN 报道，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港井由指出，地震引发火灾的原因多变，大约一半是由电力造成的。日本石冈市消防本部列出三大夺命的情景。首先是强烈摇晃导致窗帘或者衣物滑落，冚在没关的电暖炉上面直接塌着。其次是家具倾倒，导致电源插座短路起火。最后是水杯或者是花瓶翻倒，搞湿个插座，恢复供电的时候引发漏电火灾。 呢啲危机往往发生喺避难当下，民众根本顾唔上关闭总电源。港井又建议安装感震断路器，呢种装置一侦测到地震就会自动切断电源。港井油亦提醒话，除咗断路器以外，防止家具倾倒嘅措施亦有助于预防火灾，因为家具压断电线或者炉灶起火都可能引发火灾。为咗防止火灾，请务必固定好家具。日本政府专家会议喺呢个月稍为早啲嘅时候发布惊人预测，若果东京市中心喺冬季傍晚发生直下型地震，估计导致18000人罹难，其中三分之二，亦就系高达12000人系被火灾夺命。强烈冬季风暴汉尼斯喺12月27号起，由北向南横扫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带嚟致命灾害。风暴首先重创北欧三国瑞典、挪威同芬兰。瑞典至少3人遇难，包括一名滑雪嘅游客。全国一度有超过40000户停电，多条铁路同轮渡因为强嘅风雪被迫停驶。挪威北部受到重创，大约32000户家庭电力中断。芬兰超过120000户家庭停电，西部森林火灾损失估计达到数百万欧元。旅游胜地拉普兰受灾最深，当地3座机场一度关闭，其中基蒂莱机场更加是发生客机因为强风滑出跑道的意外，好彩没人伤亡。正值新年旅游高峰，几千名游客被困在机场。直到28号晚情况逐渐缓解，但仍然有几百名旅客在-5度的户外排队。随后风暴在28号南移，波罗的海三国出现每秒达到31米的飓风级阵风，多国发布橙色或者红色警报，立陶宛全境几千户停电，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灾情最严重。里加机场航班一度大规模转降或者是取消，爱沙尼亚有 1.2 万户家庭停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